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们相爱是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心祷告，
下面时间交给冯牧师。冯牧师在这个周末已经带给我们好几堂非常丰富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下午好了哈。这个今天是主日，那我今天给大家证道的题目是主里的团契生活。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有几节经节是用亚兰文写的，新约圣经完全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多数人恐怕没有办法直接去读圣经的原文啊，即便进过神学院的人也不行啊，三两年学一点希伯来文，学一点希腊文，仅仅是入门而已啊，学得非常的辛苦啊，希伯来希伯来，死不来也活不了啊，希腊希腊，死了死了哈，都记不住啊哈，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去读原文圣经，所以一般呢我们大概都读翻译本，所以像我们中国的信徒，华人信徒，那么用的最多的就是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啊，这我们用的是最多的。所以呢，有时候当一种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的时候，它可能几个不同的字会翻译成同一个中文字，或者是同一个希腊字它可能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字，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圣经的一些工具书，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字在圣经中本身的用法啊，你比如说团契或者是相交，实际呢这个希腊字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可以翻译成不同的字，我给大家列一下，因为时间不够我就不念这些经文了哈。凡是我列出的经文当中用红字标出来的部分你们能看见吗？凡是红字标出的部分就是和团契和相交是同一个希腊字，像相交啊，相通，然后呢再有交通啊，这是我们华人基督徒的这一个特别的术语，刚一来教会都听不懂，我们交通交通以为是 traffic 啊，但是我们都习惯了，就是沟通一下啊，大家交流一下，交通啊，这是同一个希腊字，然后交接啊，是彼此交接，薄饼祈祷啊，这个交接，还有呢统领啊，一统领基督的血，你基督的身体，统领这个字，再有呢有份，在什么事儿上有份啊，有份这个字，一同得份，再有捐钱，这个可能从来没想到了哈，捐钱这个字儿和团契相交是同一个希腊字，还有捐项，捐的款项，最后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感动啊，牧者经常最后主导的是愿基督的恩惠啊，这个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感动啊，我就给大家举一点例子了哈。所以借着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字儿和团契是同一个希腊字，但有时候我们的团契不是作为动词，作为名词啊，长青团契啊，青年团契啊，餐馆团契，那为什么叫团契呢？虽然它是名词，但是它就具有相交相通参与这个含义啊，所以我们就是从圣经自己的用法，我们不用再看别的参照书，我们就知道团契的总的意思就是相交相通分享和主动参与啊，这就是基督徒的团契和世俗的社团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慕道朋友说他想看一个神迹他才能够相信神，实际基督徒团契的能够存在能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神迹。大家想一想，我们团契的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成长的背景各不相同，专业不同，脾气不同，爱好不同，但是这些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相通，一起来服侍主。如果没有这位神，如果这位神不是真的，团契根本做不到。所以看见了基督教的团契的生活就知道这位神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常常中国人讲血是浓于水的， 但是我会发现在基督徒的团体里边的彼此的关系甚至比血还要浓的。大家可能都想不到，我是一个性情很内向的人，不爱说话，不爱见生人，见了生人都不知道该跟人说什么，但是很奇怪啊，就往往这种人偏偏把你搞到生人当中去，成天和别人说话，成天和别人打交道啊。从93年到现在，我过的就是吃百家饭住百家店的生活啊，动不动去到别人家住，像这次又到杨弟兄他家里住下来啊，原来还算认识了啊，原来有的根本就不认识，在人家里住，在人家里吃，这样对我这么一个性格人是非常困难。但是感谢主啊，他知道我的弱点，所以每到一个家庭都接待非常的周到热情，又没有礼数啊，让我很自由很随便啊。这是你住的地方，洗澡间在什么地方，冰箱什么地方，热水在什么地方，茶叶你就随便吧啊，只有这样我才能待得下去啊。如果到一家这个礼数太多，坐的地方谁坐什么位置让半天，然后恐怕早就待不下去跑了啊。你发现这就是主内的这种亲情啊。今天走到世界各地，虽然是素昧蒙面，如果知道对方是基督徒，马上就可以是零距离感，我们就可以无话不谈，这很奇妙啊。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在主内的这种关系甚至比我们学徒学员关系的那种关系还要近的。所以如果没有神就根本做不到。好，所以我们在团契里边实际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团契能够帮我们凝聚在一起呢？首先是我们的信仰是相同的，都有尊基督为大的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相同。第二呢，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对不对？第三呢，我们人生的目标是相同的，都要荣神益人啊。由于这三个相同，就能克服很多的不同，能够帮我们弟兄姊妹凝聚在一起啊，凝聚在一起。所以作为基督徒的团契，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和赞美，这是基督教团契的一个核心。如果离开或者忽视了这个核心，那我们基督徒的团契和社团世俗的社团就没什么区别啊。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再去参加一些世俗的社团的活动，像春节啊等等中秋啊哈，你觉得很热闹，但是觉得是空的。空什么？就是没有对真神的敬拜和赞美。所以时间长我就不愿意去了，就是老愿意自己扎堆，对不对？这本身是好事情，可是也要注意，我们还是要进入这个世界，因为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啊。这就发现很大的不同。另外基督徒的团契之所以能够和谐一致，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团契的人都不求自己的名和利，单单要荣耀神。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团契的成员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我们才能和谐一致，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徒的团契里边处处也要凸显自己，那么团契也会和世俗的社团一样成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场所。所以这些都看见哈，基督徒的团契和世俗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有团契的生活？有人说我信了主我就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不就挺好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团契生活？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团契生活这么重要？我想有几个方便好值得大家参考的。首先，我们的团契生活是我们基督徒同走天路的一个团队。大家知道今天整个世界是浮在在恶者之下，尤其到末世的时代，人们是掩耳不听真道，就是偏向那些披雾缥缈的道理。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要单枪匹马的去走天路，很多时候走不下去。因为我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要面临一样的试探，一样的压力，一样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彼此的相帮，彼此的带导，共同走的话，很可能我们就走不下去。也许这样一个情况在北美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如果大家 到台湾，到香港，到中国大陆，你会发现做很多的事情，你没有下边的关系，你根本做不通。所以据说最近这个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新增加一个条目，叫做 GUANXI 关系，然后呢加一个英文注解 relationship， 就是说你要今天要从中国大陆去，你不懂关系你是寸步难行。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用这个关系去做事情吗？但是你不做这个，不用这个关系，你生意就可能做不成。所以你看每一天基督徒面临这样的征战，所以大家都在一起祷告，一起相互的帮助，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所以这个一定要共度天的。而且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的团契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每一个弟兄姊妹是肢体上互为肢体，在这个身体上，那肢体一定要接在身体上来。如果肢体从身体上下来了，他就死了。如果不小心出个车祸，我的手一下掉下来，掉下来赶紧做手术接上啊！你不接上，时间一长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基督作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生命，一定要和这个身体要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健康的团体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当时刚才念了一段经文啊，谈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对门徒一个新的命令，他说我现在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大家知道主耶稣颁布这条命令的时候，是要到他去耶路撒冷受难的前夕，给耶稣给门徒的最后的一个嘱托。那这个应该是主耶稣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奇怪，你会发现最重要主耶稣没讲大使命呢，没有怎么去传福音，都没讲这些事情，讲的是门徒彼此相爱。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耶稣是在讲门徒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彼此相爱。但是深一层想才发现，主耶稣就是讲的乃是每一个门徒和他的关系。大家知道，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相爱这个动词希腊文是用的是现在时，希腊文的动词没有现在进行时，像英语啊 What I doing， doing， 你在正在做什么，这就是一个进行时。但是呢，希腊文的现在时就含有进行时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如果把这句话翻得啰嗦一点，就是我现在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不断的、一直的、持续的、不断的、一直相爱下去。如果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相爱下去，不断的相爱下去，那么别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爱都是很有限的，爱的爱的就没了啊。有时候爱需要回报的嘛哈，我爱你了半天，一点回报都没有，就没有了啊。所以怎么能够做到彼此相爱，一直爱下去啊？除非我们每一个人和主的关系都很亲密，除非我们的主的爱不断浇灌我们，否则我们的爱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人们看见有一群人能够一直的、不断的、持续的相爱下去，说明这群人怎么样？一定和主是有关系的人，否则他做不到吧。所以彼此相爱就是这样的重要，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让人知道我们这群人是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一个好的健康的团体的生活，一定就是一座桥梁，可以把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也许我们都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初次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首先被什么所吸引？恐怕首先不是被基督教的一套教义所吸引，乃是被基督徒这种爱心、真心、诚心所吸引，觉得被接纳、被爱、有家的感觉，所以呢愿意来教会，对不对？来了教会以后，弟兄姊妹才会告诉我们，原来不是我们，是因为神就是爱，他爱我们，我们才能够有爱出去。所以通过这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让把不认识人能把他带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团契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三，团契生活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修课。 如果我们一个信了主就自己在家读经祷告，哎，也不去团契，不去教会，我们都觉得特别爱主了啊！那主这么伟大，创造天地万物和其中啊一切的永生神，而且救我们在死在十字架上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就是为主死，也是死而无憾。我想我们会怎么想呢？但是，真正要进入团契，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大家知道，这个天主教原来有很多的修道院呢，哈，有很多的修士，那这些修士就彻底奉献了，比我们传道人教基督教的传道人奉献还多呢，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把世上所有的全部变卖，就是只身进入修道院了，彻底奉献的人。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有时候在修道院里一间屋子住好几个修士，为哪个修士睡哪一间床还会打架。哎，你这不都是完全奉献的人吗？是奉献的，打架吗？真打架。你会发现你完全奉献不等于你的生命一切都解决。所以今天为什么进入团契会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就是团契最大的难处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就会碰见矛盾，产生冲突，甚至被伤害被误解。在这个时候就发现我们很多的自以为意，高举自己的很多不讨人喜悦的东西在里边，就是要通过这个团契的生活来磨我们。有一间教会选举了第一届长执会，没想到第一次开长执会就开崩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有人就说我退出会上。那为什么呀？因为这些长执在社会上都有一定地位的，都是公司的经理啊，大学教授啊，律师啊，医生啊，他一说话就拍板就这么做了。到教会他一发表意见，别人基本不同意，你怎么可以不同意？受不了啊！那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同意你？你在教会里你就不是什么大学教授了，你就是议员了啊！受不了啊！退出会的。神就是利用这份来磨我们，你只是肢体之一，你不能代替别人，别人不能老说你就一定对，所以后来才慢慢学会了，有不同意见就下来祷告，更多的等待，就是要通过神借的这个团契的一个生活来磨我们，铁磨铁，磨出火花，磨得头破血流，磨得死去活来，生命才会长的。所以要想生命长的，一定要进入团契，不要只是在家里做的，那不行的。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他把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弱点能会要暴露出来啊，是这个要想生命成长，进入教会，进入团契来侍奉啊，侍奉。那么怎么样？如果团契生活这么样的重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团契是健康的呢？保罗讲了两段，有两段经文的教导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如果我们真是按照保罗这个教导去做，我们都是看个人比自己强，我们都能够谦卑，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而且把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嚷闹啊、一切的这个愤怒都去掉的话，能够彼此的服侍、彼此的饶恕，我们的团体一定是健康的。那经过十几年我的服侍，我觉得具体一点来讲，有几点我觉得对我们的健康的团体生活是很重要的。第一呢，就是不要对团契抱理想主义的态度，这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很容易犯的一个偏向，就是说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重生得救的啊，都是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那么团契应该是一片净土，团契应该是非常完美的地方。可时间一长就发现，原来团契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也有好多世俗的东西在里边，就很不理解，很失望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都是蒙保决心的，怎么会有问题啊？就开始甚至产生怀疑了，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了？圣灵是不是真的进来的？这圣灵是不是真的？就产生很多的怀疑。十几年以前，我就这个问题曾经和一个台湾牧师交换过意见，我问他怎么看，他说他是第四代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黑暗，他倒觉得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了。哇，他讲了以后觉得很大的反差，对不对？第一代基督徒把教会讲的团体讲的非常好，一切都应该没有问题，他发现问题就很失望。这边呢，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教会知道教会问题多多啊，只是现在越来越好，完全不同的角度。但是不同角度说明什么问题？团体绝对不可能是完美的， 不可能是一片净土。为什么呀？首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啊，虽然我们重生了，圣灵进去了，有着新的生命，但是老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他还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了两个律的征战啊，立志行善由得他，但是呢行出来由不得他。当他要想做这件好事之后，里边的就拉住他不让做，两个律在征战。保罗的罗马书第七章绝不是在讲他信主以前怎么迫害基督徒的，乃是讲他信主以后，因为他所有的动词都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是反映了每个真实基督徒真实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就告诉我们，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我昨天晚上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不对？其中一点就是在道德的属性上和上帝相似，其中一点就有自由意志，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做决定，是神在这一点是非常尊重我们的。当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圣灵只是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他，让他能够进到我们心里去，除非我们心悦诚服，愿意把心门打开，否则他绝不强迫进去。如果谁要强迫，谁能挡得住啊？你门不开，一口气儿你的门就开了，对不对？神不愿意这样，除非你愿意接纳我，否则我不进去。今天我们信了主，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了，但是圣灵没有强迫一定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和生命的王，他只是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他。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的心智生命就会越长越快，那么圣灵就最终就会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销毁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圣灵虽然进到我们心里了，但是他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宝座的王，那我们这样虽然圣灵在心里了，但是我们的新的生命长不大。所以就会发现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同样是两条路可以走的，我们是顺着圣灵去撒种，还是顺着情欲去撒种，这就要看我们自己了。能够顺着圣灵去扎种，我们新生命就长得快，否则我们的新生命就长得很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在教会在团体里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绝不是像佛教所宣称的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今天一觉知，明天生命整个全然改变，他生命的改变是需要过程，老生命的死亡需要过程，新生命的成长也需要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点。所以呢，我就常常有时候到教会去，总有些弟兄姊妹找不到团契。我说为什么？进来这个团契开始觉得挺不错的，时间一长发现有问题了，不满意就走了，又换一个团契，换一个团契开始还好，最后又有问题又走，一直游历在众团契之中。所以我就劝他，我说差不多你找一个差不多的团体就行了，就相应就待下来了哈。你老走，别人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别人，你怎么能够彼此相帮呢？我说你找不到完美的团体，即便有一天你找到一个完美的团体，我的劝告是你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我们自己人就不完美，那不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团体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呢？所以一定不要抱理想主义的态度。团契它的根本的特点不是圣洁，乃是改变，不断的向圣洁的方向去走啊，去走。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对团契去掉理想主义的态度，不要以客人的身份老是站在旁边袖手旁观，以主人的身份进入团契。如果看见团契有的地方不如人意，有的地方需要改进，我们想一想，我是团契的一员，我应该做一点什么让团契更好，而不是说一扭头就走。一个主人翁的身份进入团契，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都尽自己的本分，那我们的团契教会一定会好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尤其对我们的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二，教会中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连传道人都有假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当他再来的时候，有人会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主会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假的当然会给教会带来问题啊！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注意啊，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不要轻易去论断谁是真的是假的。你别说，哟，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论断价值啊！因为实际上就是法官跟人家定罪了，看见人家一个行为，一个外表行为，就论断人家的本质是什么，人家的内心是什么，人家的目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人没这个能力，但是圣经没有反对规劝劝勉。是当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他哪一点做的不合圣经，就事论事，就这一件事情来谈，帮助他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说，但是不要论着人家的本内心是什么，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啊。那么有假的一定会给教会带来问题。第三，教会是灵界征战的战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用来扩张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的很重要的啊一个手段。那么神要使用教会团契，当然撒旦魔鬼不甘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觉得灵界征战离我们很远。神来讲，撒旦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行走，寻找可吞噬的人。一想到狮子都以为在非洲了啊，好像离我们很远。灵界征战就在我们的周围。很多时候你表面上看是团体弟兄姊妹之间在争吵，实际很多时候就是撒旦魔鬼利用我们生命的缺口来兴风作浪啊。所以有了这几方面的原因，那团契它绝对不可能是完美的，它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蜕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第二，好的健康的团契生活一定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管一切的小道理，避免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他说弟兄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当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让神得到荣耀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的成就。很多时候教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大家有这么多不同，怎么可能每个问题都相同，看法都相同？如果每一个问题大家看法都一致，那就不正常了，那教会也不需要这么多人了，需要一个人就够了啊！就是因为有不同，所以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来讨论怎么样做更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有分歧是很自然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样不要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如果教会一分裂，就羞辱主的名，你小道理再对都是错的。有一次我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很多年以前，我去得早，我去了以后就愿意坐在这个大堂里自己安静一会儿。这后来我就到这个走廊走一下，一看不好，长执会给牧师的最后通牒已经贴在公告栏里了，当然没写最后通牒这四个字了啊，内容就跟最后通牒是一样的，某某牧师，我们已经开完会了，决定以下几点，希望你能够同意，否则请你另找侍奉岗位。这不是最后通牒是什么？哇，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今天请我来布道讲神是爱，人家一进到教会，长执和牧师都打得死去活来，哪有爱啊？你这样让我站讲台，我哪有力量站讲台啊？我站在这个讲台再告诉人生是爱，我就在骗人。最后我把他们都请过来，我说我今天不来评判你们的是非，我也没这个权利，我也不了解，我只是问你们愿不愿意彼此饶恕。如果你们不愿意，我立马坐飞机回家，我没法讲道，我没有立足的地方，我不能骗别人。最后那一天他们都愿意悔改，最后那一天晚上几十个人决志信主。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来荣耀神的时候，神就会使用我们，否则根本没办法。所以弟兄姊妹，荣耀神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道理， 最大的原则。我们应该把这个原则深深地印在我们脑子里。我们在团契，在教会，当我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以前，先想一想，问一问自己，我这样说，我这样做，是让神得到荣耀，还是神的名被羞辱？如果我们有这样一根弦绷在脑子里，那我们在团契，在教会里说话，我们的言行就会谨慎了很多。很多时候不是啊，那血气一冲出来，哇，一吐为快，都根本不知道你出来会会不会弟兄姊妹造成多大的伤害，对教会造成什么呀？完全就是为了自己的动耳。你说我就这样人啊，口直心快，口直心快不一定好啊。如果你心里存的都是善，那当然很好了，对不对？出来全都是善了。如果你心里存的是恶呢？有时候你说别人口蜜腹剑，对不对？口里是蜜，心里是剑。你如果心里存的，你有口直心坏，你是口剑腹剑啊，肚子里是剑，你出来也是剑，那还比那口蜜腹剑还糟糕的。所以不要只能我这儿这个口直心坏，先想一想，你这个口直心坏给教会带来什么，给弟兄姊妹带来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坚持了真理，伤害了自己的弟兄，没有恩典了，没有爱在里边滋润了。所以像这些怎么样荣耀神的大道理，一直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脑子里。做一件事儿，说一句话以前，那先问问我们自己，这样教会就一定要说，这个非常的要紧啊，非常的要紧。所以虽然教会有假的基督徒，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还是真正从神得救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真心实意想高举十字架荣耀神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的想高举自己荣耀自己。由于生命的不纯正，并不是我们来教会都是为了自己荣耀，我们真是想荣耀神，可是因着生命的不纯正，自觉不自觉之间把自己的荣耀也带出来。所以有人说，一个人的恩赐在哪里，他的试探也在哪里，这是很对的，这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神给我一个教导的恩赐，那我怎么样在人前不去遮挡，不去偷窃神的荣耀，让别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是对我很大很大，每一次都在提醒。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很爱护我，会说，哎呀冯牧师啊，我听你好多的讲道，我特别崇拜你，我一听腿就软了，他要崇拜我就完了，那就说明一定在我的服事当中出问题了，怎么没让他全心全意看见耶稣基督，他得看在我的身上。今天你们诗班也唱得很好，神给你们这个歌喉的恩赐，有时候也会想，哎，你觉得今天声音美不美啊？哎，发挥得好不好？那很自然哈，这些东西就很自然就会把这些东西带出来。所以我想这些不纯正哈，在侍奉中的个人的成分上是人之常情，但是绝不能让这样的杂念放任自流，否则会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问题。有一间教会最后这个有些长职要改选哈，有些执事要退下来，要新选举一部分执事上去，所以提名委员会呢就通过祷告征求会中的意见，最后就把候选人的名单就确定了，就登在教会的周报上。没想到周报一出来以后，一个弟兄看到特别的生气，他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太不公正了。牧师说，出什么事了？他说，你看我在教会中这么多服事，怎么居然执事的候选人的名单里没有我？牧师说，你看很多人被提名还不愿意当，你愿意当执事那很好啊。牧师就问他，如果大家让你做候选人，你愿意当执事吗？他说那倒不一定。牧师就纳闷了，牧师说，那你在争什么呀？他说，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儿。啊，如果执事的候选人名单有我，说明大家认同我的服事，说明我在大家心目中有一定地位，这就够了，至于当不当执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哇，我会觉得这个弟兄很受血气了哈，很不属灵了。我倒觉得这个弟兄很可爱，很勇敢，很直率，他把我们很多人心里想的不敢说的话全都说出来了，这就是难处，这就是难处。求神要帮助我们呢，能够很自觉的在教会、在团契的侍奉当中，不断的炼净我们自己的生命，真是让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当中能够荣耀神。 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命被历练的过程啊，所以这点很重要。第三，我们团契的分享和相交，不要只在灵性和思想上，也要延伸到物质的层面上啊。刚才我们也读了一段经文，老约翰说：“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啊诚实上。”所以今天尤其到现在啊，经济不景气，所以弟兄姊妹可能在工作啊、家庭啊、生活啊、身体各方面都有难处。那谁都有自尊呐、啊，谁愿意开口呢？所以我们对弟兄姊妹的难处有一个敏感的心，当发现有问题、有困难时，主动伸出援手，这样的话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能够延伸到各个的层面，让我们彼此之间关系能够更好。第四，对新来聚会的人，一定要，尤其是慕道朋友，一定要热情关心。我们有时候就会忽略了啊，聚会结束以后，都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扎堆自己说话。因为一个礼拜才见一次嘛，大家很亲，有意无意就把新来的人就晾到一边，没人跟他说话。如果新来的是慕道友，他没有感觉到被接纳、被欢迎，一下子很难再见到他。所以这些呢，都是无心的一个疏忽啊，这些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非常的注意。最后，我们不仅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好的团契。同工之间、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也应该有活泼的团契啊。对传道人应该做的事情，大家都应该很知道啊。这我今天都不讲，但是我今天从另一个方面来提醒大家啊，就是对传道人要体贴他们，要了解他们，要帮助他们。保罗自己说，他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作为这么样一个伟大的使徒，他都是这样一个状况，何况我们一般的牧师传道人呢？只是神把他摆在这个位置上，他也软弱，也有需要，也会哭的。我问过很多牧师，牧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几乎都是一样的，属灵的孤独。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把牧师看成是压不垮、压不弯腰、打不垮的属灵的钢铁的巨人啊，有什么事儿都找牧师，那没有错呀，那牧师就是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传道人为什么是传道？随传随到啊，24小时，无论什么时候一传就到了啊，传道人。所以，但是大家很少去想想，大家一下把牧师吹到一个属灵的高峰上，高处不胜寒呐、啊，他周围没有人了、啊，他要有难处，他又有话，他跟谁讲呢？没人讲。最多给师母讲一讲，师母能够善解人意，可以帮他说两句。所以有时候师母比牧师还难。所以今天我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讲一讲，要理解传道人，以及帮助传道人，要去支持传道人的工作。啊，这些我就是，所以对传道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能要求传道人样样都行啊，又能讲道，又能关怀啊，这个又能写文字啊，什么都能做。实际传道人也有强项也有弱项，他不是样样都行啊。所以你们在聘请传道人也是问你们主要需要这个传道人来做什么，不能让他五项全能全都可以啊，实际做不到啊啊。所以如果你们不信，你们把需要你们教会牧师传道人需要做的工作全部写下来，一项一项列出来，你们看五六个人都做不完，就是这样，传道人24小时不睡觉都做不完。所以对传道人不能够求全责备啊，不能够要求他样样都行，而且对传道人有过失瑕疵也不要大惊小怪，久住不放啊，他还是牧师长，他怎么可以这样？他牧师长，你对他要求高是好的，不过他也是人嘛啊。前不久我去一个教会，碰见一个姊妹，他说：“冯牧师你知道吗，当初我生孩子的时候全教会都来看了，连师母都来了，就是牧师没到。”哎呀，我说牧师去，师母去就代表牧师去了嘛啊！你需要牧师为你的孩子祝福，那当然你可以理解。可是又是牧师忙不过来啊。我说孩子多大了？你看看嘛，你看十几岁了，孩子都十几岁了，今天在讲的当初十几年以前，牧师没去看他还这样耿耿于怀。我就想，我给姊妹讲，我说姊妹啊，就算是那次牧师没有去看你是他的失误，一过十几年了，也该消气了。那要不这个传道人怎么过啊，这个日子？ 传道人也是人呐、啊，他不可能是完人嘛，对不对？像这些，我们都要注意。敬重传道人是好的，但是不能对他们求全责备啊。这些我都没有时间讲了哈。我们要关心传道的生活，他们的需要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非常的内敛哈、啊，就不愿意说谢谢，感谢的话存在心里不愿意说，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牧师就说，牧师说，冯牧师啊，我都在教会讲几十年道了，从来没有听见过一次反馈，弟兄姊妹说这个讲道哪一篇讲道对他没有帮助，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这还该不该讲道了，不知道我的讲道对弟兄姊妹有没有帮助了，因为完全没有听见任何反馈的意见。实际上弟兄姊妹心里有感谢，就是不愿意说。有一个老牧师最后在教会20多年，最后要退休了，所以我退休的那天是个主日，他讲了最后一篇道，上午，然后下午吃完中午饭以后呢，教会就为他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弟兄姊妹上去啊就讲20多年来牧师怎么样关心帮助他们，他们对牧师的感谢，讲得非常的感动人，几个小时都讲不完，可是最后没办法，不能一直讲下去啊，就停了，那就请老牧师上来回答两句吧啊，弟兄姊妹讲了几个小时了，你回答说两句吧，结果老牧师上去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在说谁呢，因为我在教会20多年一句这样的话都没听过，哎呀，当时大家听了非常的扎心呐、啊！你说我们现在非要等牧师要走了，今天我们才讲。如果我们今天把今天几个小时讲的话分在20多年，一年讲2-3句，那该多好啊！啊，非要等牧师今天离开教会了再讲。后来我就把这一件事情给另外一个老牧师讲了，老牧师听了还苦笑，说还好啦，总算在退休会上讲了吧。啊，有人在我退休的会上还不讲，非要等到我的追思礼拜。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做一个传道人，做牧师不容易，就是一个大家长啊，几百口人都要管，都要照顾到，做任何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每个人都说好的，总会受批评。很不容易，但是如果牧师知道你们还爱他，还信得过他，再难他都可以走下去。所以你们逢年过节送一枝花，送一个卡片，请牧师吃一顿便饭，说一声谢谢，这对牧师的帮助有多大，你们理解不了，我过去也理解不了，因为过去没有做牧师，今天我做了牧师知道，所以多说一点，不要吝惜说一些感谢鼓励的话，叫让牧师知道大家还爱他信任过他，就可以在困难当中克服困难，和大家一起往前走。很多牧师最后做不下去了，教会才发生难处，他感不到弟兄姊妹的爱和信任就离开了，带着很深的伤痕离开，再进入这样教会，碰见同样的问题又跨不过又走，可这样牧者所带来的伤痕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愈合的。今天中国教会的情况是，很多的教会找不到牧师，可是很多的牧师找不到教会，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求神来帮助我们了啊！所以不仅我们弟兄姊妹要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帮，而且我们弟兄姊妹和传道人之间也要这个好好的沟通。我都很鼓励每一个教会要有几个弟兄姊妹站在牧师的周围，让牧师有话敢给你们讲，有牢骚有苦水敢吐，你们保证不外传出去，替牧师排忧解难。我们常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了啊， 他说如果只有一个独木难撑的话，左右的压力过来以后他就撑不住了。如果你左右有几个人来支持他，来爱护他，来帮助他，那牧师就很容易就站起来。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啊，团契的生活不容易，但是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生活来操练我们，真正能够彼此的相爱，真正能够活出彼此相爱，那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会真与真属，这是非常要紧的。除非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愿意破碎自己，愿意轻看自己，愿意高举耶稣基督，否则我们彼此相爱是绝对做不到。但是能够真正做到一点，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上一个很大的台阶，别人一直看见这个教会，看见这个团体，就会被吸引，最后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了，让他认识真神。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团契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要单独看一点，要以发展的这样一个动态的观点来看团契和教会。他只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就会越来越好。是大家读教会的历史2000年了，走的并不平坦啊，有很多的失误，很多的这个黑暗。但是为什么教会没有垮？因为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这位真神，是他会带领教会继续往前走。今天我们的团契也是同样的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仅拣选了我们，你还使用我们，你让我们每一个地方弟兄姊妹进入团契，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各尽其职，装备圣徒，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弟兄姊妹都在圣灵的感动下，能够生命不断的更新，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服侍你的过程当中能够高举你的名，让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让别人一看见我们这一群人就知道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